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能在这里和你一起分解真道，乐意心中是非常感恩的，可是不免又有一点战战兢兢。乐意会在一年六集和你研读犹大书，我会怎样和你谈犹大书呢？我希望和你六看犹大书。什么叫六看呢？就是看外貌、细看、横看、竖看、深看和心看。希望借着这六看和你一起构建对犹大书比较立体和多向度的认识。看外貌就是看犹大书的包装，所谓包装是指犹大书的写作技巧，看作者怎样把他要说的内容细心铺排，让你印象更深刻，让你更被感染。细看就是仔细看，把犹大书的内容分段，然后每段仔细分析，这也是我们花最多时间的部分。接着是横看，就是看犹大书所涉及的环境，这包括多方面，例如作者所指责的假教师所散布的异端思想，具体是怎样的呢？他的目标读者大概又有怎样的特色呢？还有犹大和读者大概又处于怎样的信仰环境，受着怎样的传统所影响呢？还有就是犹大书和新约其他经卷、正典以外的文献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的资料不一定很齐全，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犹大书本身和其他文献和史料找到一些线索。接着就是竖看，看看犹大书在历史当中的地位和被认可的情况。然后就是深看，深入的深，就是看看犹大书所呈现的神学思想。最后就是心看，用我们的心去看，一起仰望圣灵的帮助，查看犹大书对我们的心灵讲了些什么。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触动之后，就可以一起努力活出犹大书的真理。在心看的那集会找来听友和我连线，谈谈他们已经或者打算怎样在实际生活应用犹大书。其实每集都会有反思题，鼓励你在聆听每集之后好好的进行反思，而且在真道分解留言板发言，和我和真道分解的团队还有其他主内家人一起交流反思的结果。哎，请记住啊，不是乐意一个人在解释犹大书，而你被动的在聆听，而是我们一起分解犹大书，一起开放自己，让神的话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看外貌，细看，横看，竖看，深看，心看，目标定下了，让我们马上就开始这六看犹大书之旅。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犹大书。犹大书，
好，我们先看犹大书的外貌。我们尝试从两方面，词藻还有结构，来看作者如何精心铺排犹大书的外貌。词藻方面，学者都认为犹大的希腊文功底啊，相当的不错的。书中的词藻丰富多彩，当中就有14个字词啊，是没有在新约里面其他地方出现的。而且犹大能恰当的使用这些希腊文的惯用语， 也懂运用修辞技巧，例如头韵还有谐音等等。另外也能运用带有感情色彩的字词来挑起读者对书中所谴责的假教师的情绪啊。例如第三节新汉语译本说他们潜了进来，和合本翻译为偷着进来，这是非常形象化的描述。还有他也善用字词的对比，第三节他称教会内的信徒为亲爱的弟兄，语调非常的亲切。可是第四节他就称那些潜进教会的假教师为有些人，语气是负面的。不过最突出的用字遣词是在于关键词的重复，达到相互的呼应和突出主题的一个效果。这种呼应有时候是在一个段落里面呼应的，例如在八到十节就重复用了三次的毁谤，读者不难发觉毁谤是那么一段的主题。也有些时候呢是在首尾的呼应，例如在书卷的开头啊，在第一节谈收信的信徒是在父神里蒙爱的，而二十一节呢就响应这个主题，劝勉信徒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第一节强调的是被动的被爱，而第二十一节呢侧重的是信徒主动去维系自己和神的那个爱的关系，的确是遥相呼应哈。另外也有字词呢是贯穿全书的，希腊文 kareo 这个词哈，在第一节二十一节翻译为保守，是正面的含义。在第六节呢是不守本位的守字，还有拘留在黑暗里的拘留。而在第十三节哈，注意经文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里的存留，也是这个词。作者巧妙地运用了 tereo 留或者保留这个词哈，让读者明白顺服神的得保守那是正面的，可是不守着神给的岗位的则会被永远留在黑暗里，这是负面的哈。我们读中文译本用了不同的字词来翻译这个 tereo， 感染力已经被淡化，但是第一代的读者看到同一个希腊字被正反面不断的使用，印象是特别的深刻的。那有关字词的重复和相互呼应，这里只是略略的举些例子，稍后分段细看犹大书的时候还会再详细的和你分析。看完辞藻，我们来看看犹大书的结构。这是一封书信，符合古代书信的一半的格式，有引言，引言里面有写明收信人，还有寄信人，还有祝福等等，还有是正文，然后是结语。新约一般书信的结语都含有祝福的话，可是犹大书的结尾呢是一首颂赞神的荣耀颂。学者推测可能因为犹大书会在集体崇拜当中被诵读，所以有这样的安排。学者包含说这封书信呢也在发挥奖章的作用，是一篇书信式的奖章。那这是犹大书最基本的布局，但犹大书呢其实是经过精心包装的，我们来看看它在结构方面的其他的特色。首先很明显作者喜欢用三的结构，几乎整卷犹大书都可以看到三的组合。开头以三种身份介绍受信人，他们一蒙召，二在父神里蒙爱，三蒙耶稣基督保守。还有五到七节提到三个审判，分别对以色列人，对不守本位的天使，对索多玛、俄摩拉还有附近的城邑。还有第八节提到潜入教会的假教师的罪状也是三件啊，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 还有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提到旧约里三个人物的败坏，该隐、巴兰、可拉。现在乐意就给你一个习作吧，请你稍后再看犹大书一遍，把所有三的组合都找出来好吗？好，这是第一个结构的特色。那现在就说有关结构的第二个特色，是犹大书包含了希腊人演讲的时候常用的辩说的结构。有学者就看到犹大书三到二十三节是按希腊式辩说的模式拟写的，分为四部分，目的呢在于说服读者弃绝假教师败坏的行为。那么四部分是怎样安排的呢？是这样的，第三节是一个序论引论哈，引介讲员将要尝试证明的论题。第四节呢是叙述，那你叙述了导致该论题的事件。还有五到十六节是证据，透过论证和实证试图说服听众哈，接纳讲员的见解。还有十七到二十三节是重复基本的论题，而且呢动之以情。乐意个人的看法是论证和实证那部分应该延伸到十九节，原因我会稍后交代。无论如何，如果你用心去看，你会发现犹大书三到二十三节按上述的希腊辩说讲章四部曲来分段呢，看起来是挺合理的。那么学者估计啊，犹大很可能不是刻意的要采用希腊人那种辩论辩说的方式来撰写犹大书，而是因为受到当时四周希罗文化的那种熏陶啊，不自觉就会采用了这个方式来铺陈他的那个论点。这是第二的特色。还有第三，除了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其实犹大书的结构也反映了犹太人常常使用的修辞的风格，在以下三方面都可以看到犹太的写作的一种特色哈。第一，书卷当中呈现平行结构，例如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仅败坏了自己。他们所不知道的和他们本性所知道的就是反义平行结构。在旧约的箴言里，同义和反义的平行句都是很常见的结构，这是犹太人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第二个写作的特色呢，就是书卷当中呈现交错的结构。例如犹大书第三节的内容是呼吁圣徒要为信仰争辩奋战，然后第四节呢就谈到假教师因为他们自己的恶行啊，是早已被判定要受审判的。那么接着第五到十九节就列举证据支持第四节的论点，然后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呢又谈回第三节的主题，更具体的劝勉信徒可以怎样的为信仰奋战。那么很明显你可以看到第三节和第二十到二十三节是一组，谈的是类似的内容，遥相呼应。那么第四节和第五到十九节呢是另外一组相近的内容，这种交错的结构啊，也是旧约常常使用的写作的方式。
将你最好的献予主，献你青春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犹大书的第三个犹太式的写作特色是5到19节，是按照两约之间流行的一种释经模式写成的。当你看5到19节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呢？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一口气引用那么多旧约的故事啊，比如说是索多玛、俄摩拉、该隐、巴兰、可拉等等，另外又谈及很多与旧约相关可是旧约没有直接记载的故事，例如是撒旦和米迦勒为摩西的遗体去争论，又例如是以诺的预言等等。那为啥指责假教师这帮异端呢，就又动用那么多典故呢？学者 Alice 还有包含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们认为作者犹大和当代的那些犹太人流行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是活在末世，而旧约和相关的传统啊，很多内容是特别适用于这个时刻的。那么适用的向度有两方面，一个是终末世的预表，那么解释的方法是这样的，旧约有一些人物和事件是末世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预表预告，比如犹大看到今天教会出现了假教师，他就会理解为啊，旧约讲述贪财的巴兰其实是要预告在今天的末世，在我们的教会会出现像巴兰这样的假教师，而他们也会像巴兰一样受到神的刑罚，巴兰那就变成是今天假教师的预告的一个范例，学者称为预表。另外一个解释的向度是终末世的预言，比如在犹大书14到15节，作者就指出典外文献哈以诺一书所谈到的主再来的审判，就是指向教会里面这些假教师，审判很快就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可是怎么知道作者是在用这个手法来解释旧约经文还有其他文献的典故和预言呢？有两个重要的观察，一个是在讲述旧约和文献的典故或者预言之后会加上这些或者是这是这些就是这些标准的套语，然后才提述现今出现的人或者是事，也就是说这或者这些是一个转接词，把旧约或者文献的典故和预言和现今的情况串联起来啊。在这里我们尝试学习两个简单的希腊文吧，第一个是 hotos， 是指示代词，这人这事都可以用hutos 来表达，它的众数就是 hutoi， 这些人这些事的意思。现在请你再看看犹大书5到7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守本位的天使，还有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典故，对吧？然后我们看第8节，你看到这些人这个字眼，对吧？对了，这些人也就是 hutoi 就是连接词了，往下开始讲的就是现在的假教师的情况了，也就是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不守本位的天使，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就是这些人，就是 hutoi 这些假教师的预表了。那从这个逻辑往下看，就不难发现第10、12、16、19节的开头分别出现这些人、这样的人、这些人、这就是这些转接的一些词语了。那学者还观察到叙述古代典故的那段文字和叙述现今情况的那段文字哈，两者的动词的时态呢都有明显的特征的，不过这里牵涉的东西太技术性，乐意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总之怎么看到经文采用了这种以古喻今的终末的预表或者预言的释经手法呢，主要的提示有两个。一，两组经文 当中啊，以这些来连接起来。第二是动词时态的变化。那如果我们以这种释经手法来看14到19节，你会发现顿时豁然开朗了。我们会看到第四节是5到19节的释经段落的一个引介，一个介绍。第四节提出假教师早已被上帝判定又受审判，然后5到19节就以这种以古喻今的释经手法来证明作者的论点，是这样证明啊，这些假教师的出现呢 不是什么意外，是经卷里面早有预告的，而他们的刑罚也是上帝早已判定的，因此信徒知道这个事实，就该弃绝假教师的教训还有恶行。那么具体的经文的铺排呢应该是这样子的。5到10节是一组的经文，当中5到7节是第一段旧约还有相关典故的一个引文。然后就以这些这个词哈，这些，然后接着说做梦的人，来连接8到10节现今假教师的情况。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8到10节讲今天假教师的情况的时候，加入了第二层次的引文，就是米迦勒和魔鬼的对话。稍后再细看犹大书的部分，我会详细加以解释的。然后我们看11到13节是另外一组的经文，11节引述旧约另外三个典故，而12到13节呢，就是这些典故在今天的应验，当中也加插了第二层次的叙述，以大自然的景象来比喻假教师。而11和12节之间，就是古代和今天之间，也是以这样的人哈，这个遮字哈来连接的。接着14到16节又是另外一组的经文，14到15节是以诺一书的预言，16节是预言在今天的应验。那么预言和今天的应验之间，也就是15和16之间，也是以这些人来串联。好了，最后的是17到19节这一组的经文，17到18节讲述较早前呢使徒说的预言，然后19节就讲述预言今天应验在假教师的身上。预言和现在的应验也是以19节开头的这就是啊，这就是来串联的。总的来说，5到19节里有4组的经文，分别是5到10节、11到13节、14到16节，还有17到19节。每一组都含着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从前的事例或者预言，第二个元素就是这些事例或者预言今天在假教师身上的应验。这种以古喻今哈，今所谓今就是末世的一种的解经的方法呢，是不是犹大自创的呢？不是的，这种释经的手法是在两约之间，也就是在犹大所处的那个年代，大概公元1世纪的时候相当流行的。它出现于两约之间流行的天启文学，也出现在困难群体的文献里。天启文学是什么东西呢？天启文学就是谈及上帝最终审判和拯救的一种的文学的题材。至于困难群体呢，大概在公元前100多年前组成。当时有些祭司，他们不满耶路撒冷宗教领袖那种败坏，他们就避居在死海附近的困难旷野。他们的 passion 释经手法就和犹大书的以古喻今的那个解释的手法非常的相近。哎，其实初期的教会领袖也爱用这种以古喻今的解经的手法，比如在使徒行传2章16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用刚才说的这正是哈这个词组来把当时5旬节圣灵降临的实况和约珥书的预言联系起来。 彼得认为现在的情况就是约珥书预言的应验。你怎么看这种以古喻今的释经的手法呢？是不是觉得不是很有那个说服力呢？因为是释经者说了算哈。他认为这些从前的预表或者预言应验在今天的情况，完全是他个人的判断，是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去衡量的。而且可能你也会疑惑，为何释经学者这样理解，当代的人，他当时的人听了就信服呢？其实啊，我们是不能以自己现在这种理性分析的眼光来看的，而是要以当代的犹太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很尊重旧约的经卷还有相关的传统的。另外他们也是很信任他们所认可的权威的释经人物。至于犹大书里的以古喻今，彼得对约珥书的解读是不是主观呢？既然犹大书和使徒行传都被纳入基督教的正典，我们也该相信圣灵对于犹大还有路加的保守。尽管他们受到这种释经传统的影响，也不会写出偏离神心意的东西。
停一停，捋一捋。
这一集的信息量真的比较多，辛苦你呢。那让我们重温一下主要的内容。今天分析了犹大书的外观，看到犹大书在辞藻上有好些特色，最重要的可算是关键词的重复，达到相互呼应和突出主题的效果。我们也谈到犹大书可以看到的结构特色哈，犹大书基本上是一封有奖章色彩的书信，里面很多三的组合也隐含着希腊辩说奖章的那种架构，而且也反映犹太人的写作手法和释经传统，其中包括平行结构、交错结构，还有我们花了最多时间去介绍的以古喻今的释经手法。这些外观的辞藻还有结构的特色，就像犹大书的包装，我们慢慢拆开这些包装，会帮助我们更了解作者的思路，更明白犹大书的内容。最后乐意想留下两道的反思题目给你去思考哈。第一，犹大写作犹大书的时候受到希腊和犹太的表达方式所影响，但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哈，就可以相信他所受到的影响也是神所容许的。那么今天作为圣经的读者，你认为自己读经的时候会不自觉受到哪些思想模式所影响呢？这些思想与圣经所教导的吻合吗？第二，我们是否不自觉的也喜欢用近似以古喻今的方式来解经呢？例如不少信徒看到某地方发生大地震啊、战争啊，他们就会说，看，这就是哈启示录说的灾难，你对类似的释经方法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透过留言板、电邮或者短信和我分享你的反思心得。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和乐意一起追求按着正义分解真道。拜拜。
神能与浇灌着